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啊，一个基督徒基本上要走的这条路呢，讲完了。那剩下他要讲什么呢？有的时候圣经啊，他你不把它好好的去这样分析一下，你真不知道他底下要能说什么。哎，他底下还好多好多要说的。那我们今天是从11章23节啊到28节，这一共只有5节，你看，那讲的是谁呢？讲的是摩西，对吧？那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因为前面的人，这些我们的属灵的先祖啊，都已经扶持杖头敬拜神了，都已经留下遗命了，是吧？这条路已经走完了嘛？怎么还有一条路呢？那多加替我们念念吧。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王令。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平地，埃及人视作要过去，就被吞没了。
我们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啊，这一段很短很短，哎，可是他到底是说了什么呢？有没有数啊？多加你念完了，你我知道你念圣经不动脑筋，这是在说什么呢？这跟前面的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那这里边他也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但是这里边的因着信和前面的因着信又有什么不同呢？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结果相当不一样。那前面都是自己啊，挪亚自己全家得救，亚伯拉罕、亚以撒、雅各啊，承认自己，表明自己啊，他们就把这一生的路走完了。嗯，走完了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自己啊和自己的子孙啊，他能够给他们留下遗命啊，指明方向啊，这都挺好，这都挺好。摩西就怎么样了？哟，摩西这个因着信呐、啊，从开头到我们现在念的结尾，这不一样了，因为他一个人因着信，对吧？尤其28节讲得很清楚，他因着信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就免得呢灭长子的临近呐、啊，全族的人呐、啊，这也不是将来的事情，就是在他的时代，因为他的信，就带着以色列人呐、啊，全部都。从这个审判底下能够得救，对不对？而且他这个信呢就传染了，成为一族的人啊，全族的人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行赶敌了，埃及人使者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哦，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呢，这个信可能是在讲哪一方面的事情啊？请既然从开头到结尾带出这么大的不同来。
前面都已经说了是一个人信主的历程，前面说的好像个人因素都没有一个，好像是一群人。
对对对，那是一群人。
哎，从摩西开始呢，他一下子有了男丁，嗯，拿兵器的男丁都有60万呢。从
就是啊，就是、啊、
摩西从那个埃及带出来了，肯定是不是跟那个教会带领建立教会有关系啊？
嗯，
这个摩西他肯定是要带一群人的话，那这跟教会有关系。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那他从一群人、
人
从教会来讲的话，那那个摩西的角色是什么呢？
摩西的角色的话，当然去拉人嘛，多拉些
人，
对吧？在行神迹嘛，然后是，
嗯，所以呢，他叫什么？
命赶鬼，然后就聚集一批人。
从圣经来讲，他叫什么？在希伯来书在3章的时候把他叫什么？
翻
译，我们读过了
啊，他说在神的全家尽忠啊。
他是谁呢？摩西为什么？
摩西为仆人
啊，这就对了吗？
对对，
嗯， 这条路是仆人的路，对吧？摩西呢是希伯来书点了名的，他是仆人的表率。所以虽然说呢，虽然保罗讲了，摩西呢是将废者，呵呵，因为摩西的荣光是渐渐褪去，那是讲到摩西的执事。什么是执事呢？就是他从神面前所领受的任务，本来就是一个，用我们普通话讲，就是一个倒霉的任务，对吧？那没有真正效果的任务。保罗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啊！摩西带人出来都死在旷野，但他们建立以色列国的国也灭了啊，领了十诫呢，百姓也不听，会幕啊、圣殿呐、通通也给拆了，神把他们都赶散了。保罗他们、使徒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领出来的人就得进入神国，是不是？我们就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呢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是两个人领受的执事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有功效的，一个呢就是这种倒霉的。可是从做仆人的表率啊，仆人的榜样来讲呢，那摩西是没有话讲的，摩西绝对是冠军的冠军的，尽管他领受的执事是一个好像到后来什么都没有的一无所有的一个执事啊，可是呢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他这个仆人的表率是一点都没错，是100分的啊。所以到这里他写到摩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应该相当清楚他要写的是什么啊。除了这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啊，我们一生啊，从接受主到受洗，从受洗到开始走天路，对吧？啊，蒙召的时候啊，就遵命出去啊，一直走到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对不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心里面越来越有把握，直到我们死啊，我们死呢也有死的意义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要是主有这样的恩典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不留下奉献给神的人，这个都很好。但是这是你自己，还有一条平行的路，叫做仆人的路啊。那这个仆人呢，跟大家讲过很多了啊，还是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啊，因为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了太多次，所以我们就好像对他失掉了感觉，对不对？那所谓的仆人呢，那你还是不是儿女呢？那个仆人是不是要神特别的呼召才能做仆人呢？还是怎么样呢？那这些东西啊，弟兄姐妹需要自己去做一个了断啊。我在圣经里面反来覆去的看呐、实际上仆人是完全是甘心乐意啊，没有别的招，因为你想也知道嘛，就我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呼召自己的儿女出来做我的奴仆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是儿女就不是奴仆了。我甚至在跟弟兄姐妹去交通这个题目的时候，还常常有人会非常的不以为然，他说神是叫我们做儿女，哪里是叫我们做奴仆呢？不要我们做仆人，这仆人一定是特别的一些人，是神特别招他的。那你要这样想，你就这么想吧，可实际上神家里的仆人都是自愿的，都是自愿的啊！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就是出埃及记19章到了20章的时候，十诫以后，他就颁下了一个所谓若有弟兄卖自己给其他的人做奴仆啊，那到了7年就放他自由的出去。可是假如这个奴仆说，我因为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我就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就回来，对吧？他原来的主人呢，就要把他的耳朵钉在门框上啊，这个人就终身归他啊，永远做奴仆啊。单从那段圣经的这个圣经地理位置来讲，就很奇怪了。那是才出了埃及，才从为奴之家出来，讲完了时间，以色列百姓还没出乱子，怎么突然又有人要做奴仆了？可是你再仔细看一看呢，这是第一个地方讲到人的爱，因着爱而做的事情，那个就是在直到将来啊，神要怎么样得到他的仆人，尤其到了新约的时候，那总是因为爱的缘故，那我们就把自己啊奉献给主做奴仆，终身做奴仆，永远做奴仆。 那从道理上讲也没错啊，因为保罗讲了嘛，我们既从罪里边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嘛，我们是基督的奴仆嘛，对不对？这是应该的，但是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只是说做仆人呐。首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刚才叶班长念的那个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摩西仆人敬忠的地方是神的家，是教会，不是某一个机构，也不是某一个兴趣，也不是某一个什么东西，非常重要。圣经给我们仆人的榜样，他一定是不是教会的，他不是拿来做一个 career 或者做一个某种事工啊，自己很有兴趣做的事情，那个真的不是仆人的榜样。你要做仆人，你就是做主人要做的事情。主人要的是什么？主人要的是他的教会，基督的心腹嘛。你当然可以去旁边弄些别的东西，只要是能够成全众圣徒啊，服侍教会都好啊。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一个仆人是没得选的啊。你命定是服侍神的家，服侍神的儿女啊。难道仆人就是因为你已经奉献给主啊，甘心做奴仆就得了100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既然要奉献自己给神做仆人，那你就得配得上神替仆人所定的尺度嘛，是不是？那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讲到，仆人要干什么？束上带子，束上腰，伺候主人。仆人到最后，主耶稣是要跟他的仆人是要算账的。你做儿女不算账，做仆人反而还要算账。你想想看，这个，所以很多人认为服侍主是很不划算的事情。我还是乖乖做点做儿女好。这也是我们一般大家的思想啊。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叫做一个隐藏的招，你看见了就有福了。不过你要走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路程碑，有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也可能在这段里面就有了啊。那首先呢，我们得稍微说一说啊，做一个仆人服侍跟做一个门徒服侍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啊。
门徒有点像那种就是体验课，尝试一下那种，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段时间，那仆人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明白这个事情。
是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对对。那他服侍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服侍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有的门徒很能服侍的，有的仆人很笨的，对吧？
服侍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和不一样很大啦。因为门徒呢，你是看你的力量来服侍，看你的恩赐来服侍，你能做多少呢？
仆人应该是主人叫你做什么？
哎，对，而且呢，就算主人没叫，你是看那个需要来服侍的，对不对？你家里有什么需要都是你的事儿，这是仆人，这是你的事儿。一个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心？你就看嘛，也没人叫他，教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会做。那一个教会要弟兄姐妹都这样，那就很有福气了，大家也就很开心了。像我们教会虽然很小的，也没什么事儿，有什么干什么就大家一起弄嘛。以前我们做大的聚会也是大家一起弄嘛。那个时候那个谁啊，他来看他不觉得很稀奇吗？你们这边怎么每个人都在服侍？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嘛，对不对？家里的需要，所谓仆人的心呢，它不是一个职分，也不是一个称呼啊，而是只要是家里的需要就是我的事，这是仆人。简单的说，门徒是看能力服侍啊，仆人是看需要服侍，做到死也继续做的。可是仆人呢，从出生从开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开头写在哪里呢？写在这个刚才多加替我们念的啊，摩西生下来。那假如我们这个猜想是对的，这个摩西生下来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仆人生下来。那这节圣经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一节圣经呢，是这个可以说今天的教会里面最缺乏的一节圣经。它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仆人是有父母的，看见了没有？仆人的父母是谁呢？仆人的父母可能是谁？那第一个可能啊，我们比较容易想，就是在教会里边啊，年长的弟兄姐妹，有见识的仆人，其他的仆人，老的仆人， 他看见一个小仆人生下来啊，他觉得这个弟兄姐妹呢，对主有心愿，那他把这个心愿呢就看为俊美，而且呢，他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啊。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但这是真的，就是说。你不要看见一个弟兄姐妹呢，他有心愿服侍主，你赶快把他送出去神学院。哎，有的时候神是要把他托付给你的，是不是？神学院嘛，以后再去念。你去神学院，人家还要申请，人家看你俊美不俊美了。我到现在已经写了好几封神学院的推荐信，因为人家审核他嘛。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受主感动，他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他为俊美啊，你不要眼睛看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不行，怎么可以奉献给主呢？也没口才，也没恩赐，长相也很平庸，讲话结结巴巴，你千万不这样看，你一定要看他为俊美啊。很多的这个啊，明明是个好料子，但是因为旁边的人不试过，就给他压下去了，知道？只要有人有心愿，他心里面受了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仆人的这条路啊，他听见了，他受了感动了，那你旁边的人要试过，你看他为俊美，你要保守他。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已经好像年长的弟兄姐妹完全不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鼓励他去念神学院或者是怎么样，好像他跟我没关系啊，实际上真的不能这样做啊。在圣经里面的工人都是从教会里边，从福音工厂上培养出来的啊，不是送去跟一些不相干的人，那些人也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尤其你要跟中国人传福音，你跑到美国人的神学院里面去念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常常是用不上的。那俊美的孩子你得干什么？你得把它藏了。怎么因着信怎么把它藏了？怎么仆人第一件事情是把它藏了？这怎么回事啊？那你想服侍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因信把它藏了呢？
初入教的不可做长老，
免得他自高自大，是吧？
对对
对，长大一点，对，你得让他长大，对不对？他不是一有心愿就把他摆在灯台上，对吧？那我们过去是实际上在北美有相当多这样的悲剧性的故事啊，尤其六四以后那一批人。那马上就被这些北美的这些福音的机构呢就捧起来成为名人了，后来出乱子的也有，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调教他嘛，让他得长大嘛。而且他这个藏啊，除了刚才叶班长讲这个意思啊，这就是那个做父母的要有见识，还有一个你一般所说的藏是因为什么害怕所以藏，像亚当因为害怕就藏在园中的树木后面，对吧？他这里的藏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怕，哥。那害怕的藏和不怕的藏有什么不一样？嗯，
你总是怕被发现嘛？
把你那个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犯罪的东西，就把它藏起来。你自己觉得羞辱的东西藏起来。那不怕的藏呢？为什么不怕还有藏呢？不怕的藏是为了什么藏？
不怕就不用藏了呀。
哎，他这里说他藏嘛，不怕就藏，那是为什么？
那个害怕的藏是因为害怕自己受到损害，
哎、
所以要
有道理。
不怕藏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就是为了我藏的这个东西的好处，但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不怕。我为了他，但是我要把它藏起来。
当然他这里有一个东西啊，他这个不怕的对象啊，这里有一个不怕的对象叫做王命，这个王命当然就是法老的命嘛。就法老是针对这个摩西做仆人的这个生命而来的，法老是一个仇敌啊，面对仇敌你不怕却藏了是干什么？
对嘛，就是说不怕自己受损失，但是是为要藏的这个人的好处。
哎，或者说你藏的这群人的好处，可是不是为了法老的好处，
对、
啊，反而是预备要干什么？预备要搞革命了，暗中谋反的意思。
不为了自己的好处。
荆轲刺秦王，对吧？就像《史诗记》里面的头一个士师啊，他就是这样子嘛，藏了一把匕首去见这个磨牙王，哎呀，后来一刀子把这个磨牙王的肚子刺透了。 那他是藏了一个匕首。那这里所说的要藏三个月呢，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你的心智，你还需要知道啊，旁边包括他的父母啊，他要知道这个服侍神的生命一定是撒旦的眼中钉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不怕呢，就是知道有那个聪明智慧啊，晓得你这个仇敌的厉害啊，你必须啊，就是拼上自己的命，不顾一切代价要把他养大的意思，对吧？所以才有一个所谓的三个月。那讲到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回头再看这个所谓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还有一个可能，这个他的父母还有一个可能是谁啊？还有一个可能，根本可能就是他自己。因为一个要服侍主的人啊，他到了一定的时候，而且是相当的快，他就发现说我好像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别人觉得这样很满意呢，就做一个很蒙福的基督徒呢，在这里过日子呢就很高兴。我呢怎么好像就是觉得不够啊，甚至呢好像会去挑别人的毛病啊，这种那种。那这个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英语喜欢讲，他说要 follow the drumbeat of your heart, 要听从你心中的鼓声啊。你发现你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鼓声，打着不一样的拍子，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英语叫做 beacon 一样在那边叫你，那你心里面就要小心了，你要看它为俊美呀。这个就是也就是圣经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姐妹呢，这个是比较有办法，弟兄在这方面都比较木讷一点，他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一个特别的声音，他会去注意他。做弟兄常常就把这种东西当成胡思乱想，他睡个觉就忘了。姐妹往往就很清楚，哎，他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事儿，这事儿他忘不了。那时候你就要小心。那像是服侍主的这种做仆人的心愿啊，要拿把自己交来给主用，你开始羡慕这样的事情，这一种的心愿呢，就是仆人的生命啊。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摩西啊生下来，在你的心里生下来。那生下来了以后呢，你第一还是一样的，要看为俊美啊。你开始发现到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哦，那你要晓得，这可能是一个仆人的生命在你里面开始发芽。那首先你要保护他，要看他为俊美，你不要看他为发疯，是不是？所谓看为俊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好的事情，别人都在这里安居乐业，是不是？我觉得不够。然后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知道亡命是什么。所谓亡命啊，对我们来讲呢，对当时来讲就是埃及法老，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亡命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用一个名词把它讲清楚，它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的亡命就是本来是在世上讨生活嘛。
对对，就是这个世界就对了。这世界呢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在世上讨生活呢好像是奋斗啊很不容易啊，其实整个的世界它的厉害的地方，但是不管你是穷人富人的，他有一个比你大的拳头，他有一个比你大的风潮啊，他有一个势力，就把你往另外一方面去卷呐、他绝对不是要培养你服侍神的。这个世界是绝对有这样子的亡命，也有这样的权柄啊。所以我这次也是跟这些小朋友在讲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个话已经不是今天才跟他们讲了，这个话至少已经讲了讲了40年了。就是你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立定心意了。假如你真的想服侍神，那你除了说我爱主啊，要知道主将来怎么样带领我啊，那这些其实都是还是其次啊。我们今天的一个误区，一个迷思，就是说好像主要跟我讲话呢，我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听见一样的。不不不，不是这样子的。主要告诉你的事情都是这两个，只是说呢。前面也是一样啊，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呢未见之事，神只是告诉他未见之事，为了这个未见的之事呢，他就要有所预备。那这个预备呢，就是跟世界上的人是反其道而行的，对不对？这个亡命，这个世界 他的权力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些小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当初出来念书，念完了以后干什么？找工作申请身份嘛，对不对？然后干什么？买车子买房子嘛，然后干什么？生孩子嘛，小孩子现在都反过来，现在大家都先买房子。以前我们都是，哎呀，谁有钱买房子？是不是都是先住 apartment？ 住了好多年，孩子都已经长到相当岁数了，才开始去，哎呦，苦哈哈的买个房子，没有这么快的啊！现在都反过来，一毕业就先去，有了身份去买房子，买房子养孩子。那你说这难道有不对？不是不对，而是说这个世界的它戾气很大，它把你套牢了以后。你要再离开他啊，那就更不容易了。你不如趁早打定了主意，我要走哪一条路，那就比较容易一点啊。那这是对个人来讲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说，哎，你在学校当老师就不是服侍主，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在这跟大家讲，有约瑟啊、但以理啊，他们服侍他们。他实际上他就是国家的宰相，他就是搞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他完全在外邦的政府里面做事情。那现在呢，你可能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最好的工厂，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学生，甚至不只是中国的，全世界的学生可以接触到。那完全是在乎你在每一个机会啊，每一个场合啊，每一个关口，你晓不晓得你的职分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晓得这个世界的厉害，他这样把你席卷过来的时候啊，你要是事先没有防备是根本就抵不过的。啊，就我就很欣赏我这个小舅子嘛，他都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他毕业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他不要去找事情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太爱钱了，我找了事情，你再叫我放下来，我就放不下来了。干脆就直接出来服侍，这也是个办法。其实你要把这个看为俊美的生命啊，给他藏着三个月啊，哎呀，这个不怕而藏啊，实际上正是因为害怕亡命而藏啊，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亡命有多厉害，所以你藏。那这个藏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害怕，也可以说他是不怕，是一样啊。这个一个仆人的生命是很不容易养成的，包括在他旁边的啊，假如是他的父母，假如是辅导他的这个年长的仆人。啊，这是很有讲究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非常。所以我说这一节圣经呢，是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有点像失传了的圣经。你看，大部分的教会他带不出仆人来，为什么？因为首先他们自己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二呢，他们就是一看见一个人想服侍主，就把他往外送，对不对？必须要有比较老练的年纪大的仆人，知道怎么培养这些年轻的仆人。那这里边你把诀窍基本上都讲完了，你晓得你最大的仇敌是所谓的亡命啊，是这个世界。那世界为什么会对你来说有这么大的吸引呢？啊，因为你要提防你自己，你要晓得，不要以为我现在这个因为我服侍主了我就刀枪不入，正好相反，你仍然和大家一样，你仍然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你要知道，一旦尝到这个世界的甜头啊，或者一旦被他这个势力卷进去啊，那你就不容易走这条路了。你只要是走过一点点的，你看到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话其实是对着我们讲的啊。那藏了三个月到底怎么藏的啊？到底这些细节是什么？那就不用说了，圣经也没真的怎么讲。对每个人来说呢不太一样，只是原则上是一样。你要看到个俊美，你要知道这个感动出于什么，你要知道你已经决定了这一生呢，活着要是没有完全奉献给他是不值得活的，是到天上会后悔的。你要以自己这个心愿为俊美啊，这不是在立大志，而是说很简单的嘛，对不对？主为我死，我为他死吧，这难道还需要人教你吗？那不管主有没有在呼召我，我们喜欢讲这个词，刚刚已经说过了，神是不会呼召你来做他的奴仆的，对不对？你因着信，你就相信神会悦纳你这个心愿，他会成全你，你就按兵不动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之王面前呢、站住了，然后世界之王也知道你了啊，你就藏不住了，他开始对着你来了，哎， 那个时候你就有所行动。你要知道摩西整个的经历不是他自己不是主动的，他都是被动的，而且他这个被动并不是一个很属灵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有属灵认识的结果，而是撒旦容不下你，法老容不下你的。当时神给他很好的机会，对不对？那你从这里来看底下这句话就有意思了。摩西因着信怎么样了？长大了嘛。哎，一开始是摩西生下来，现在是什么？摩西长大了。哦，一个仆人他开始长大了，你看看。他到底怎么长大？仆人可以长大快，三个月可以长很大。嗯，当然摩西是一直长他那三个月后来以后他就被法老收进去了嘛。他在埃及的宫中他仍然在一直长，怎么长的我们不知道。可是这里只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长大了的仆人，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有什么特色？对吧？这多加再给我们念一下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是很重要啊。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所以这里边有什么？有哪三个词可以把它排在一起呢？啊，当然这三句话就三个不一样的东西，可是讲同样一件事情，对吧？
不肯，宁可。
再来，不愿。对吧？不肯宁可不愿。有的时候我在看这个教会啊，在聘牧的这个启示啊，都写的都是真的是没有写到重点。你应该请这个牧师跟你讲一讲，他的不肯是什么，他的宁可是什么，他的不愿是什么，是不是？能讲出来就很好。一个神的仆人他身上一定有三个特质，这个三个特质是绝对不会错的，而且这个都是他自己决定的。这次我给他们这个年轻人的退休会呢，我就拿了这个两个人啊，一个是赵西门，一个是边云波啊。边云波我们可能有的人比较熟一点啊，这都是当初啊解放初期他们就被关了，都往边疆去传道的人。边云波当然他写的最出名是献给那个无名的传道人那一首长诗嘛。那其实他写的时候他只是写给他自己的，是自己的手甘愿放下这个世上的想的，是自己的脚就甘愿去走那条十字架的路。那个不愿宁可不肯，这是自己的决定，不是神感动你或者是要求你，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了的仆人他一定有这种特色，他的不肯宁可和不愿呢，一共有三方面，对不对？不肯是对着法老女儿之子啊，宁可是什么？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是什么？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哎，你把这三方面给我们解释解释，把它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好不好？
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啊，对对对，不肯，
就是他不要这个世界给他的名分。
讲得很好，就是这样的。
是吗？嗯。
对他来讲呢，这个世界上给他的一切的好处，对他来讲是一个损失。对他来讲呢，底下希伯来书就讲了，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两方面呢，他这个不肯呢，就觉得说我已经有了一个最清楚最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每次写信一开头他就是他一定先把他这个金字招牌拿出来，对不对？他这么一拿出来呢，其他弟兄姐妹觉得说哦，这是保罗他们专用的。其实不是啊，我们每个人不但要说我是主所爱的门徒，我们也要说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东西就你晓得吧，你不能再碰别的了啊，我不要了。可是就是摩西当时来讲呢，他是有这个机会的。你不是说你只能做神的仆人什么都不能做，那不能这么说。而是摩西对他来说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啊，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妨碍，是不对的，跟我的身份不相称。 尤其他假如从小他就知道啊，我们是以色列人，对吧？显然他妈妈给他的这个幼儿教育挺不错，那也继续和他们的家人同胞有联系嘛。显然他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不相称的。我既然是以色列人，现在苦待我们的又是你们，那我怎么在这个日本傀儡政权底下做他的走狗呢？那么你给我再大的官，通通叫做什么？通通叫做汉奸嘛。这个是个人自己心里面要去决定啊。有的时候这个不肯啊，也是为了自己的软弱，还是一样的原因。你知道这个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诱惑力有多大？你一旦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你就在神的面前你不自由了。所以做神的奴仆一定要自由，从什么东西自由啊？从世界自由，所以神才拆得动你嘛。你在世界里面被捆得一塌糊涂，神怎么拆派你呢？对不对？你如果老板让你出差，你说哎，对不起，我有别的事儿，那行吗？他把这个当成很严重的事情吧。我们一样，我们的主人既然是主，那么你就不能随便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就拒绝了。他就不肯啦，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机会好过他，对不对？不错，下一个呢？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要在神的工作上有份。
当时神的工作是什么？
把这些百姓带出埃及啊，对吧？
当时还不知道啊。
啊，不是，当初还不知道。当时神的工作就是他就得陪着他们，他不能自己逃出去，也不能反正他得陪着他们。
这越讲就有阶级了。他所说的神的百姓是谁呀？
以色列人呀。
对，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啊？
在那个埃及啊。
啊，对对
对，就他得留在世上。
哎，他所说的神的百姓跟我们所说的神的百姓有什么不一样啊？
哎，他所说的神的百姓和我们所说的神的百姓，
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讲说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是说谁呀、啊？
神的百姓，我们呀、
啊，我们是指的谁、啊？
基督徒呀、
啊，基督徒，基督徒。那他所说的这些百姓是什么？
啊，神拣选，也不是，我们也是神拣选。
他所说的这些百姓呢，是应该得救还没得救的人，
啊、
对不对？在受苦害的人。
嗯，
还在罪孽里面，
还在死因幽谷里，
对对对，还在沉浮的，
还没有拉出来，
还没有那个哀久了我，哀久了我，还没有得救的人，他没把他们叫做慕道友，也没把他叫做世界上沉沦的人，对吧？他甚至没说是我的同胞，他直接就是说，
变成他宁可和慕道友，
对对对，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这个在我们身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什么？他一定有一个福音的负担，他宁愿到工厂里面去，他宁愿去服侍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也不愿意就跟整天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吃吃喝喝啊，是不是啊？唱唱歌啊，聚聚会，他会做不下去的啊。一个不做工的教会对他来说，他会待不下去。对，你看一个弟兄姐妹啊，他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他假如说呢，哎呀，我现在待不住，我要换个地方，你不要去定罪他，你看他为什么换？他觉得我们不够做工，他要到一个更做工的地方去，哎，他里面有仆人的生命，你要看为宝贵，那这个仆人的生命呢，一个就是对着世界，一个就是对着这些失丧的灵魂，还有一个呢，第三个是什么，小丸子？
最终之乐，
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我们解释，其实这个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跟前面两个的对象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对象是法老女儿，对吧？第二个对象是神的百姓，这个呢？
罪、
啊，有罪有什么好享受？
很开心呀、啊，犯罪。
谁在开心？谁在享受嘛？
啊，是摩西在，
就是自己了嘛。
摩西自己在享受。
对对，所以一个是法老。的女儿
啊，一个是百姓，一个是他自己跟自己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不肯不愿宁可啊，你就怎么来？他有三方面，一个仆人的生命，他长大了没有？他在这三方面都要显出他的长大来。你不能他自己没办法，你也不能对灵魂不关心，你也不能对世界有留恋，这个叫做长大的生命，这个叫做神的仆人。而不是说，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做牧师啊，或者干什么的人呢？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一定是从这三面这三方面看，对吧？你说他的这个圣经的话是不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准啊？他让你没处逃啊，这几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太准确了。